欢迎收听知识分子，你好，我是洪耀文，
我是启达，
在这里我跟达叔会因应时事议题给大家推荐书。
我在脸书开了一个群组叫知识分子 Bookup， 如果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记得加入哦。
真的是好事多磨，我们已经尝试了第三刷了
对对对，
就是因为网线的问题，然后我才发现说那个杜涵念那个律师、他也说今天的网线好像不是很好，感觉
对对对，
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
没有拜拜
对，没有拜拜。好，那我们最近来了很多听众，达叔，真的就是 我翻查后台的记录，真的是好多好多新加入的这个听众群、那我觉得我们稍微也介绍一下给这些听众啦，就是我们是谁长、那我们其实是一档这个讲解，主要是讲解人文社科书籍的这样的一个频道啦。那最近我们加入了一个新成员、他比较多在谈的是这个、商业跟投资跟经济、名字叫少荣小弟弟、那有达叔、这个叔叔、还有少荣小弟弟、那我就是处于中间的这个、
你是青少年、对对对
好，那也有一个朋友他非常有心，他就在我们的这个新开的脸书专页的就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做读书会啊，他一定会支持我们，就是付钱支持我们的意思、
太好了，哇，太感动了。
对、这句话我等你讲很久了、我们这么刚好呢，我们就是有开一个 Buy me a coffee 的这个链接、对、那欢迎大家每个月用$3，就是12令吉啦，一杯星巴克的价钱、加入我们，然后呢每个星期二的晚上9点就会有达叔专门给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些关于中国因素的议题。那我也听讲说达叔有一些最近有一些稿作啊，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加入这个群组之后可以听到你分享哪一些的内容呢？
没错，因为我们的、每周一啊，我们过去是因为都是放每周一的时候我们就会上载我们的新的节目，然后每周一呢我是和这一个比较多，当然就跟洪耀一起就介绍一本书嘛，但是、毕竟是合作的形式，然后我们对谈这样子会、就比较多要 carry 那本书里头的那个内容、那到去到我自己本身星期二晚上的时候，可能我就会真的、不用太顾虑这个洪耀的、怎么样讲，他对感不感兴趣这样子。
对，
没纯粹只是兴趣，不要这样子来贬低自己。
okay, 好好、
就那 大怪头的就由我 扛掉好吗，对不对？那、过去我也有提过了，就我想把一些可能我们会连接到是不是更子年啊，过去的庚子年其实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是不是能够能说明我们现在我们认识的这个中国的社会发生的现象，其实还真的有哦。明天可能我就会开始说这个太平天国的一些历史的、典故这样子，那读起来非常非常的有趣、那当然为什么有趣呢，因为大家大概都知道太平天国就是拜耶稣会嘛，就是拜上帝会这样子。那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拜上帝会会不会是说明了很多、这些外来的、西方观念已经是在中国扎根，而不应该是往后推，可能什么鸦片战争我们才开始认识这个西方世界，是不是要、更正一下这样子的观念呢？到底整个的模式又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影视作品有看过了，但是有很多很有趣的细节，明天我就会跟大家聊一聊咯。
好，那其实所谓的明天大概是今天啦，因为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就是星期二了、
对对，
没错，我们现在是星期一的晚上11点在录制。好，那其实达叔刚刚就稍微的分享了他对于他会分享的主题啊，基本上就是一些中国因素跟当今中共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那如果你是一个、对这个中国的崛起，
对、
中共的这个统治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就别忘了加入、那当然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呢，你想支持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管道、就是成为我们的会员，或是一次性的打赏我们一杯咖啡的钱、好了，我们终于把广告给讲完了、好，那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其实我已经跟达叔讲我们要介绍很久了我们很久以前就很像一直在讲啊、直到最近呢，
对对对对，
终于从这个商务拿回来，它是 Michael Sandel 的这个新的
著作、
叫做成功的反思、那我先吐槽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俗、因为它英文名叫 Tyranny of Merit、那 Tyranny 是暴政、Merit 你可以把它翻译做绩效，那你叫这个绩效的暴政不是比较酷吗？成功的反思是什么鬼啊？
励志书，对不对？你
对、啊、
你拿到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心灵鸡汤的书吗？这样子，那确实我在拿到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观感哦，就觉得，哎呀，怎么就译成这个模样这样子？但是呢，翻开了这本书之后，就读一读，哎，译者是有他一套的解释的。其实他认为呢，这样的翻译更贴近整本书的那个主题，其实也有他的道理啦。那如果你给我翻译的话呢，可能我会翻得更加的庸俗一点点，对不对？我的翻译的概念，我觉得啊、叫做人生胜利组的霸权，其实更能够说明闪掉这次想谈的那个议题。那我觉得啊、很多人其实已经接触过闪掉的著作，因为他比较有趣，他虽然是教政治哲学，然后也是哈佛一个明星级的讲师或者是教授，但是很多他的啊、影片，其实我们可以在 YouTube 那边就可以看得到，然后上他的课这样子。然后他之前的那个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啊，可能很多人之前没想过这一个电车难题，对不对？然后就在这本书当中就知道，哎，我们要做这个人生的抉择，不容易，不简单这样子。那来到了，那为什么这本书呢要谈成功的反思？而我自己先讲我自己的感受了，我会认为这本书呢应该是最不讨好读者的一本，在四本当中，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赞同啦。这本书其实就像达叔所讲，它是Michael Sandel 应该是第四部吧。第一部是正义一场思辨之旅，第二个是金钱不能买到的东西，第三本是反对完美，那第四本就是这个成功的反思。那其实在讲的是一个美国的现象、我觉得可以这么去理解那个脉络，就是他要去解决一个难题，就是究竟近代为什么美国的社会那么的分裂。那这个分裂其实最主要就体现在为什么有一半的国人会投票给特朗普，然后另一半的人是投票给反特朗普的人、也就是说美国的社会其实存在一种两极化的一种撕裂，而他就提供了他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个解决方案呢，我就抛给达叔去说、他其实大概是在讲些什么东西。
对，其实我直接说明了呢，可能以后读者也自己也会去接触这本书，因为也算是畅销书这样子。他其实这一次我觉得非常有趣，他直接碰什么是叫美国梦，然后他觉得美国梦本身呢，就是所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为什么整个美国的社会整个的政治，尤其是聊到政治议题哦，就是可能一家人里面就是你死我活的，爸爸早上还跟你断茶讲，哎呀，你上班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下午讲，哎，你原来你出去投川普啊，我跟你没完没了，可能就是这
应该是倒转过来，爸爸投川普，儿子投
这个民主党。
对，好，你继续、
这个啊，我们就继续，那我刚才只举例了，不要这样子也酸我 ，OK， 好，那刚才我就提到，他就讲所有的问题其实是源自于美国梦本身出的问题、
对，
那什么意思呢？我自己就简单先说一说了，等一下就把球丢回给你。那美国梦是什么意思呢？美国梦我相信大家即便看好莱坞的影片啊，或者看很多的美国总统，可能四年一次全世界就是把自己当成是美国的选民，也会看这些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怎么样讲他们的口号，怎么样设计啊，他们的 电视辩论啊是谈的哪些东西，那通常都会谈一点哦，就会不断的强调美国是一个可以让追梦人圆梦的地方、他不论你的出身，对不对？虽然你未必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结果的平等，但只要你肯努力， 对不对、我们可以提供你公平的起跑点、那你的梦可以达到多远多高，那就端看你自己本身咯。换句话说、修行是看你自己的、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一般人、我认为对美国梦的理解。那为什么美国梦他认为就是整个社会走向现在好像是完全没有办法对话的那个情况，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讲美国梦这个东西就是讲绩效嘛，就是无论你的出身、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肯努力，
对，
我们会确保一个公平的制度，你只要是够杰出，你就会得到你相应的这个报酬、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人啊、会特别赞许，
对，
为什么？对不对？
是，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种族不平等的东西，
对对，
我们就觉得当然应该啊，凭什么有一些 quota 就是要保留给有族同胞？可是你想想这个东西很有趣哦，我们这边所谓在追求的东西，在美国那边发生了一些些的变化。我当然不是说马来西亚的种族这个权益不平等不是一个问题，但我只是想给大家了解一件事情是， 这套所谓的 meritocracy 啊，绩效制，在美国呢，其实也造成了相应的一些弊端。我简单讲这样子好了，我们会如果当他有举一个类比哦，我先把它端出来给大家品一品哈，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你是还不确定你自己是有钱人或者是穷人的话，
对对对，
你会喜欢的一个制度，当然就是啊，我都是靠努力才能够这个成功的嘛，对不对？你会喜欢这样子的制度。可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穷人的话，
贵族，
就你已经注定了你是一个在美国的穷人，你会希望你自己是哪一个呢？就是你会希望 meritocracy 吗？还是你会希望你自己是就是所谓你是
活
在一些有贵族世界的一个人？你其实反而会希望自己活在贵族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制度被外界评价为是公平的，而你在那个活在那个制度，你还是一个穷人或是一些低下阶层没有读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话呢，那所有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就不是
对对对
环境的问题。但是相反的，如果你是一个穷人，但是你活在一个贵族世袭的社会，你会想说，我之所以活到今天的模样跟我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是这个社会的结构，这个贵族的制度当中所定义我了。对，所以其实他讲为什么其实这套东西出现问题的一个主轴，就是当大家一直在宣导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一种精英的傲慢。就是你反过来讲，刚我们说这个穷人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嘛，反过来讲精英就觉得说他们其实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怎么样，老子有本事嘛，
他们努力， 对，
对，他们努力不是因为我老爸，
对，是应得的，
对，是应得的。其实是会形成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好，我先不要讲这个问题在哪里，但这就是客观的结果。你看所有的民主党人就会说，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一群没有读书的，被这个 fake news 所影响的，
对对对，
是为什么他们会穷呢？因为他们不够努力。只要你们努力，你们就可以上大学，你们就可以实现这个阶级的跨越。这是这个很多的民主党这个所
相信的，
相信以及他们不停会跟选民宣导的一种意识形态。而这个东西本身其实就使得了，这个分裂啊，就悄悄的发生了。
对，不只是悄悄发生啊，而且甚至是去到现在，彼此可能都是要用共同的英文在沟通，但其实听不懂对方的，不能了解对方的世界。甚至呢，刚才我补下去啊，民主党可能在民主党的选民当中啊，他们会把川普看成什么？川普还有他的支持者啦，我会川粉，我会看成什么？就我觉得这一个是客观存在，就是看的人是他们就输不起嘛，输不起他们就是民粹，对不对？然后就就反扑过来，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在闹事啊。但是整套的那一个问题啊，就你可以看得出桑德尔的那个立场是什么。当然这本书我先必须说，为什么刚才我会说他其实是注定不讨好，而且跟之前的三本呢，你会觉得特别的沉重，甚至你未必会对他的那一个说明的问题啊，你会感兴趣。但是这一点恰恰是我欣赏这本书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很敢去碰现在最应该要解答的问题。而我认为你是从事这一个政治哲学的范畴的话呢，这个问题你非答不可。那无论你提出怎么样的框架都好，你得要回应啊。那当然我会觉得他提出的这个框架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就延续刚才洪耀所说的，就是他除了造成的一般人可能会觉得那现在社会呢已经尽力的把整个的那一个起跑点，每个人的起跑点呢都弄成了趋近的这个平等，对不对？那如果呢你还是失败，换句话是什么？你自己活该咯，你自己没有努力够嘛，对不对？我要踏进的那个怎么样讲梯阶都帮你踏成了，你还做不到，那是不是你的问题？那这个问题除了洪耀刚才所说的啊，人人会有感觉到我自己是我有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努力挣成的以外啊，它更难造成的，他们对整个社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是什么？你不会有那种羞耻与共感。这是书里头说的，你不会有觉得我跟这个社会是有紧密的联系的。如果你老是认为你自己的东西是应得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不会认为呢你自己的这一个其实有更多的外在因素才促成了你现在拥有的才华其实是这个时代需要的，所以你才可以发光发热。但是你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举一个 书中举了一些很多的，他应该是看了很多的报告，然后引经据典这样子，那个材料很有趣哦。他做了一个对比，他做了什么对比呢？他发现到现在的欧洲，其实回应刚才那个洪耀举的那个例子啊，他应该是第五章的时候提到的成功感的开头、啊，提到的就是你现在会选怎么样的一个社会一个环境你去活。那他之前呢就有提到一个案例，就是说其实呢在向上流动啊，欧洲呢这些地方他们的人啊更难接受不平等的结果。但是数据显示呢，你活在欧洲的欧洲啊、欧盟啊这些国家的话呢，你向上流动就是美国梦讲的那一套啊，其实发生在荷兰，发生在丹麦，就不是发生在美国。但是呢你去访问这些欧洲的人的时候，他就讲，哎，你想不相信你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哎呀，那不可能的啦，很难的啦。他们欧洲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观感，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比美国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高。但美国人呢，他老是认为他自己，哎，我一定行，只是看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吧，我有没有逮到这个机会。但事实上啊，他们现在处境啊，就是工资没有比他们父母那一代来的更好，而且竞争的环境越来越激烈。但是去到一个情况，其实是所有的这些政治人物在用这同样的这样子的逻辑不断的回应时代发生的变化。这些时代发生什么变化呢？全球化终于到来了，然后这些厂商啊不断的往外流，然后呢政治人物给了我们什么方案，洪耀你就提一提了。
我觉得首先要先补充一下美国梦实际上它所承诺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只要是你有能力的话你绝对是没有天花板。其实它真正承诺的呢，就是说我承诺你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能够实现阶级流动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其实美国啊，其实尤其在上世纪1980年代跟新自由主义那波浪潮有关的，就他所承诺的绝对不是结果平等，而是说机会平等。也就是说他其实承诺的那一套东西叫做这个阶级的流动，刚刚达叔也有稍微提起一二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再延续来谈。其实美国确实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有完成一波，就确实你是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肤色都好，你都可以实现这种阶级的跨越。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它来到后期呢就发生一种变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强调机会平等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美国很多的大学如果根据一些数据的话，它还是会发现一件事情，比如说哈佛大学啊、常春藤大学啊这种名校，它真正能够使得最低阶层的人上到的那个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小的。虽然我们再也没有贵族的这个概念了，但是我们有怎么样的概念呢？我们有，我有好的父母，我父母是这个哈佛的校友，那我就会用资本或是用我本来的人脉为我的孩子铺垫新的或是说进一步的另一种某种意义上的阶级。也就是说一个有钱人的孩子为什么他可以顺利的上哈佛，首先当然是哈佛有一种叫做校友制啦，他们很喜欢美其名说我们为了要传承，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会让所有那一些哈佛大学毕业生 的孩子啊，你们其实也比较容易进到这间学校。除此之外呢，因为这些人的父母本来就是比较有钱嘛，那所以他们这个可以花在小孩子的那个金钱啊，或是给他们补习班啊，或是给他们一些体育的训练啊，相应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多。那虽然美其名你看起来每个人都机会平等啊，穷人你只要努力都可以啊，但你他妈的穷人就是他父母没钱，他小孩子要半工半读嘛，对不对？然后你去指责他说你不够努力啊，那个勤劳的小孩努力，
对对对对对，
这本来本质上就不公平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才德至上，或者是说美国梦这个词把大家这个所谓的潜在的这个问题全部压下来，所以就合理化了有钱人上去。所以有钱人的那种富二代就讲，我老子上这个学校是因为老子本事啊，穷人你这个没有办法上呢，是因为你懒惰
懒惰
懒惰啊，所以就使得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分裂。就是说其实美国迎来一个问题是他们贫富悬殊跟他背后造成的结果其实是越来越加剧的。只不过呢因为美国梦还有一些政治人物的口中，特别是谁呢这个作者最常批判的就是奥巴马。奥巴马口中就是我只要有高等教育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这个阶级跨越就是一个非常相信绩效制这样子的一种情形的出现。这个东西反而就造成了这个美国现在他所谓的那个最隐藏的问题，乃至于过后为什么川普的支持者已经受不了了这种精英的傲慢， 然后投给川普，某种意义上了哈，就是所谓的他不再吃民主党这一套，反而是川普，他从来不讲什么你要阶级跨越的，他只会讲赢家输家
精英，对
对精英，他会骂精英，那这个东西就恰好碰到了这些他的支持者的一些些这个痛点啊。
对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介绍到这一个阶段呢，其实你会看到上德这一本书它的那个巧妙的地方在哪里？它告诉你所有的问题是环环相扣的。那我们就往下讲了，为什么所有人想挤爆头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名校？
Yeah.
对不对？你自己本身已经富裕了，为什么你还得要送去名校？你会发现到背后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学历很重要啊，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没有学历的话你不行啊，就没有，我没有办法评断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那举出一些案例是什么很有意思，他举出什么事情，他举出的就是说啊，这一个小的那个怎么讲啊，那个啊举例啊，我不看我还真的不懂，他告诉我们现在德国这个梅克尔的总统，他身边呢是最多博士的，就是他整个的团队啊15个博士，然后这些博士呢还给人家揭露呢，原来他们剽窃啊，就是有这一个抄袭论文的情况，所以有几个这个部长被拉下台。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德国，即便是德国欧洲这样子的社会啊，对于所这种文凭的看重都已经是如此。那美国又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呢他最为批判的当然就是奥巴马，他其实整套的讲法就是刚才我有提到一点点了，他是站在民主党的那一个立场那边回去，他同情，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意味着是把对手看成是愚笨的，我们要解释为什么有这个情况会出现。那他就会说明哦，就是奥巴马呢的还有这个克林顿的背叛是怎么一回事。就你会发现到现在啊，我们对于政治人物啊都是会要求你一定得，你先不要跟我说你是代表什么人的，那你是不是有这个大学文凭？所以在奥巴马的团队一样也是找回这些精英，甚至是他的校友，他的这一个哈佛的一些认识的人，所以全部你看那个学历非常非常的出众。但是他们做的事情什么，2008年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就是那时候有占领华尔街嘛，就是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就是要面对这个烂摊子。但是结果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找了一票的这一些华尔街的精英当成了他的经济顾问，结果呢
这个东西要补充一下、因为其实08年的金融风暴就是被外界 评判为就是这些所谓华尔街的精英，
对对对，
搞砸了，就是搞砸了整使得整个金融泡沫嘛，就房地产到时候大家去炒，就是那些银行家。结果这个奥巴马非但没有重新审视自己的团队的那个成员，反而是雇用了更多的精英。好，给回答说
对，然后就简单的来讲就是银行的这些炒家就把事情搞砸，然后就整个的泡沫就真的是爆破了。结果呢你非但没有追责这个银行，而且你还是纾困，就是大批的钞票呢就是往这个银行那边注资，甚至很多的这些 CEO 明明把问题已经搞得非常渣，而且年度的这个花红没有少哦，600多万美金这样子进口袋，然后他们也觉得，那记者去访问你，哎，你不觉得你自己惭愧吗？你现在把所有人都搞得破产了，你还拿？他讲，我拿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做着专业的事情啊，所以背后讲的是什么东西？背后讲的是大家都非常迷信。事情一定是要由有学历的人来做，甚至很多人当然会觉得，哎，奥巴马背叛的这些他的支持者，但是书中点出了一点，其实未必不一定是这样哦，很有可能就是大家对于整个团队，政府的团队，其实就一定是要靠所谓的技术官僚来管理，因为技术官僚我们认为他们是所谓的超越党派，对不对？他们都是做着专业他们本分的事情嘛，恰恰就告诉你说呢，这一种迷信学历的那个情况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为什么民主党现在跟他自己原本蓝领的那些支持者越跑越远。你可以想一下，蓝领是 工人嘛，对不对？
这个要回溯一下你讲的啊，就是为什么刚刚达叔讲到说他是背叛了蓝领阶级，因为在上世纪的时候民主党是比较左派的，那保守党这个共和党是比较右派。那其实在上世纪的时候呢，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还真是劳工群体。哎，可是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情，来到这个世纪呢，劳工群体特别是白人劳工都把票投了给共和党。哎，当中是发生怎么样的转换呢？就是在 以前的民主党他们在这个1980年那个浪潮当中，新自由主义的情况当中开始拥抱了市场，然后开始推崇了这个美国梦跟绩效制的部分，以至于他们其实这些所谓的白人群体啊，就是低下劳工群体，他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被民主党背叛的，因为他们开始在讲精英，开始在讲市场，他们其实没有太讲低下阶层的人，所以其实是民主党发生了一次内部的这个转变，以至于这一群人其实是失去了他们的那个代表人物，然后最后特朗普出现了啊，他就是他们的救世主，然后纷纷就投入那边了。
没错，那我就往下补充了，大家就要注意这个转变的细致的地方是在哪里哦。就是他有在举出一个的案例，除了以前啊，就是这一个蓝领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现在呢又有一个范式的转移，就是他们通过这些问卷调查就发现，你学历也高呢，你反而是支持民主党的，反而就是这一些，但是他们口头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关心阶级的问题，但你又来到刚才我提的那一个书中提到的那个前提背景是什么？你全部人都是在哈佛啊这些名耶鲁啊这些名校毕业的，那你即便你真的是想关心这一个阶级的问题，你真的了解工人的状况吗？对不 对？我们可以问的是这个问题嘛，就是你找一般全部都是在象牙塔里面谋事的人，他们真的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所以再往下补充就是书中当然他也有不时的提到，我觉得即便是川普的支持者看这本书，其实你也有很多地方你是得意的。举一个例子，他就会说即便连这个效绩主义其实川普本身也是一样，
对，
就非常的支持，
就是其实文凭主义这件事情呢，是已经是侵蚀不止民主党人会强调，共和党人呢其实当被质疑的时候，
对对，
他也是去攻击这件事情的。他举的例子就是特朗普那时候他就开始攻击这个奥巴马是穆斯林嘛，然后过后他就攻击奥巴马什么呢，就是说奥巴马的学校成绩都是怎么骗来的啊，然后我就说自己很厉害，自己读的大学然后明年考第一名，或是有一个我记得是共和党被这个指控有一些性骚扰还是怎么样的案件，他就说你知道吗，
那个大法官
大法官我很努力，我在法学院当中我年年都是考第一名的，就人家讲他东他就讲西，就是其实无论是谁都好，哪怕是这个所谓的有一点民粹或者是说有一点点反精英的这个川普呢当然有些人讲他是违反精英啦，是一种虚伪啦，这个我们姑且不谈，但他们其实也是沉浸在这种他们要用文凭来证明自己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作者在这一章当中有一个词啦，中文译叫文凭主义就是在指这回事儿。
那我就往下补充了 OK， 为什么这个案例我觉得特别可以拿来谈，因为我觉得尚德尔捕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动态，那这个社会动态是什么？但他是我觉得即便是川普的支持者也好，你可以看一看，确实川普每次的这种发言呢，你会觉得很无聊，就是你干嘛你就是要在记者面前讲Hey, I'm very smart, you do you know I'm very smart, really very smart 这样子就是他一直要强调他就一直要讲我真的很聪明，你们真的要相信我是很聪明的，我跟你讲我是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名列前茅，当然给人家抖出来其实你的成绩没什么一样，但当然作者会跟你讲其实拜登也一样麦登呢在他之前参选这个参议员的时候跟人家当众就问你老几啊，你讲你自己名校出身你的成绩怎么样，然后拜登呢就立刻就好像给人家砸到的这个痛处，直接骂怼回去这一个提问人了，我告诉你我可以肯定我比你聪明，哇我是拿这个全额奖学金，那结果给人家抖出来呢不是拿全额奖学金就是拿普通奖学金嘛，然后呢到最后的学期呢其实也是刚刚好低空飞过，也不是如他所说的就是一度以来都是考到什么非常高的这个学分，所以看得出大家无论站在哪一个阵营其实都非常在意这个文凭，但是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民主党那边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川普的人这么笨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会去支持他呢，恰恰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川普用这一套语言就是笼络了他自己的那一个怎么样讲群众，为什么呢？因为恰恰人家就是对这一批这样子的整套我觉得是英文所说的 quote， 你们讲来讲去就是一直告诉我说你们现在的问题我们在帮你解决的手段是什么，又是告诉你说我们帮你搭建更好的这个平台，你们就靠自己努力吧，还是回到来这一点，所以呢 川普讲的那一种，就是你看那些精英是什么什么，我们是什么什么，其实刚好就是打动人们的心的地方。所以民主党听不懂的地方，恰恰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
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民主党开的解方呢，就是你要更努力，然后如果你还不能的话，就是说明了你不够努力。那这种话其实是很惹怒人的嘛，对不对？那些妈的就怪我咯，又怪我咯，是这件事情。包括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影视的作品，好像 Simpson 他有讲里头他什么是丑角呢，就是那些白人的男性，那种劳工阶层的男性，都是他们都把他当作是一个嘲讽的对象去嘲讽，就是啊可能是不懂东西啊，然后会相信假新闻啊，反正就是言语之间都透露一种叫做精英的傲慢。那补充一点点哈，实际上呢，这个作者说在过去的美国的内阁制当中，有一些总统的任期，我没有记错是林肯啊，他其实没有大学毕业，可是他是评价相当高的，
华盛顿也没有，对
啊，华盛顿也是没有，但是他们都是评价非常高的总统，甚至有一位总统我真的忘记名字是什么，他的内阁成员，他的内阁成员是蛮多都是就是各个阶层的，他没有全部是精英，但是他也是评价非常好的一个总统。反之奥巴马的
罗斯福啦，应该是罗斯福
啊，但是反之奥巴马就一系列全部是什么博士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
对对对，
就是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啦。那我们要不要来谈谈他开出的解方呢？
啊，那你就提一提啦。那他的解方就是告诉你说整个的这样子的思路，因为他往后有谈到成功观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如果这样就在上德的框架，我只可以说他这个框架，然后这个框架呢是有他独到之处，你可以解通为什么有一些现象出现，而你不是简单的把对方归类人成就是愚笨啊还是怎么一回事。那他最后的解方当然就是告诉你说我们这边可以逆转这样的那个观念。
听起来哦，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吓到，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的感觉。他主张什么呢？就是 OK 好，我们当然还是要以一些成绩为主要的 foundation 啦，成绩啦，
是是是。
他你知道他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他像我在要进 matrix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当然
我没听过 matrix。
matrix 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制度，就是你 SPM 只要是成绩蛮好的，当然 matrix 的要求可能更高啦，就是你有很多个 A， 然后呢很多华人就申请，但是 matrix 有够大的嘛， 10%
对对对。
那怎么样进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那就看天命了，那很有可能背后的那个机制就抽签了。对， 我带出的这个东西，他主张的就是抽签，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把就是我们只要是当然排除其他啦，我是一个很粗糙的讲法，就是如果大家其实都是差不多已经很 OK 了，可能是全部人都拿 A 来80分以上了，就不用争执81 82还是99 100，不要争这些东西，那你只要达到这个门槛呢，你全部人就是筹钱。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为了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成功不仅是你努力，而且你很幸运，是随机，是幸运的。他说这个东西，除了是能够让穷人不这么自责，对吧？你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就是说我没办法进入这个大学，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幸运嘛，对吧？那幸运你就不会把所有东西就当作是自己的屈辱。那第二件事情他说也有好处的，就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讲穷人很愤怒，但现在精英阶层也是有一个问题在，就是他们很压力，因为所有的我们刚刚都是讲穷人的一些心理的挣扎嘛，但其实富人也是，或者是说上流阶层也是觉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我要维持我自己的体系，所以所有的父母啊都非常的担心自己的小孩没有真正的考到好，所以就安排很多的家教，很多的学习，就是要逼大家去竞争，挤破头都要进到那个名校。但是如果这样子出现之后呢，搞不好就可以放缓大家的那个竞争的那个程度，所以他提出这个做法，他的目的，他的功效最起码可以对应这两层。
那当然这你听完了这个洪耀的介绍，你可以发现到呢他跟他前面的脉络是一以贯之啊。那其实整个的方案你可以想象得到，其实是一种在我自己看来其实是一种折中的方案，既要顾及到这一个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个基本的成绩这样子，但是呢你又能够不会那么的认为自己就是命定之人这样子。但我必须最后呢，就可能已经来到我们节目最后的环节，我就给一点点我自己读后感这样子。 为什么我一直会认为这本书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框架，但我依然会认为这个只是一个框架，因为关键是在于它跟我知道的那个美国的在对应全球化 之后啊，很多的那些政治人物的背叛，那我觉得这一点他是讲得很精彩，但我觉得他讲漏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不见得，因为我很怀疑他的那个数据，虽然我没有仔细去读啊最后那个数据的引据引证啊，但我的自己的观察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种失落者，就是他的书中所说的这个队伍的掉队者，就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是对应不上 AI 的时代来临的，你不会电脑，对不对？你做的都是低下阶层的工作，你知道你自己就是输的那一批人。但是这一批人其实也有蛮多的人现在就跑去支持拜登的那一个左派的论述嘛。所以其实由于他在怎么样讲呢，界定事实的层面那边呢，我觉得他解不通为什么有另外一批人是去到支持左派的那一套，所以右派的那个不是拜登，就是川普的这套论述可能是保守主义的讲法，但是另外一批的那个现象我们要怎么解释呢？我觉得这个框架可能有解释不通的地方，或者解释不完的部分了。
好，
那你自己怎么看呢？
那没有啦，我觉得就留一个大问号给大家去自己去想法了哈。我觉得麦克闪道就是试图用一种框架去解释现在美国的分裂啦。那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论述去讲，有些人讲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有些人用经济议题去理解，当然这个主流左派的讲或是民主党的讲法就是假消息，就是一个后真相时代这样子的一种讲法啦。
对对对对，
各种观念都其实蛮有趣的哈，但我觉得这个 Mike Sandel 也不失为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一种尝试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我们下期见，拜拜。